苏伊士运河，看着手中的勒伯尔备忘录，费迪南德·勒塞普浮想联翩。自从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，开辟了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航线后，繁荣了2000多年的地中海航海业日渐萧条。17世纪后，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殖民帝国，霸占了好望角，垄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远洋航道。为了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，法国从17世纪起就计划开凿苏伊士地下运河。进入19世纪，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，急需开辟一条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海上航线，来满足商品和原料的运输。有一个叫勒伯尔的工程师就提出了开凿运河的具体设想。费南迪·德·勒塞普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师，他还有着狡猾的商业头脑和敏锐的政治嗅觉。在勒伯尔备忘录中，他读到了有关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构想和计划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发生重大的改变。现成的计划仅仅需要小小的改动。法国政府对开凿运河热情很高，新上任的土耳其驻埃及总督塞德帕夏，当时埃及是土耳其的殖民地，是他的朋友，新总督也想通过开挖运河名垂青史，一切形势都对他太有利了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名扬天下在此一举。一番奔波之后，1854年埃及接受了勒塞普的计划，他获得了开挖运河的特许权。在法国政府极力推动下，土耳其政府也批准了运河计划和使用租让运河的合同。合同规定，国际运河苏伊士公司租借运河99年，之后运河归埃及所有，埃及无偿提供开凿运河的一切土地、石块和劳动力。1859年4月25日，苏伊士运河正式开工。茫茫的热带沙漠上，骄阳似火，空气是如此的干燥，卷过地面的风中只有扬起的灰沙，嗅不到一丝潮气。工地上近6万名埃及劳工裹着全身的衣服抵挡烈日的煎熬，在法国监工的呵斥声中，一下又一下地挥动手中的铁镐、锄头，一步又一步地拽动沉重的拖车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。稍有停顿，监工的皮鞭就会在耳边响起。不时，一个埃及劳工倒了下去，周围的人们却没有太多的骚动，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了。同伴会走过去看一看他断气了没有，然后一个人拖着头，一个人提着脚运到工地的一边，自有人将尸体草草掩埋了事。那时的埃及不满400万人口，却每个月要向运河工地派遣6万名服役的劳工。按人口比例推算，每一个成年男子每年最起码有一个月要在工地上服苦役。运河修了10年，有12万埃及劳工不堪重负，永远倒在了运河的工地上。所以筑成运河的不是沙子和石块，而是埃及劳工累累的白骨。运河里流淌的不是蔚蓝的海水，而是埃及劳工的血与汗。已故的埃及总统纳塞尔曾说过，这条运河是用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血汗、我们的尸骨换来的。1869年11月17日，运河正式竣工通航。它穿越了不毛的沙漠，连通起一串咸水湖泊和洼地，北起塞德港，南抵苏伊士城陶菲克港，连同延伸至红海、地中海的部分，全长173公里，船舶以每小时14公里的航速，约需15小时可以通过运河。运河通航时，深8米，宽22到60米，厚加深到12米，加宽至60到150米。从西欧经地中海，通过运河与红海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，可缩短航程6000公里以上；从北美到印度洋也可缩短6000多公里。由于苏伊士运河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，所以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。 最早由法国控制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操纵。1875年，英国利用埃及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，低价收购了埃及手中的全部运河股票，占股票总额的 44%。尽管法国仍有 55% 的股票，但分散在个人手里，因此英国逐渐取得了控制权。1882年，英国悍然出兵埃及，强占苏伊士运河地区，把法国也赶了出去。1936年，又强迫埃及签订为期20年的不平等条约，获得在运河区驻军的权利。更有甚者，英军营房建筑费用还要由埃及全部承担。埃及人民展开了要求收回运河主权的斗争。1952年，埃及建立了共和国。1956年，纳赛尔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。英国、法国、以色列发动第二次中东战争，企图重新控制运河区。埃及人民在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下，确保了运河的主权。在以后的两次中东战争中，运河再次成为争夺的焦点，但埃及的国旗最终还是飘扬在苏伊士运河的上空。现在，苏伊士运河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，远远超过巴拿马运河和基尔运河，被称为东方伟大的航道。